好，刚才有一首那个叫什么改变吗？
他能改变。
好 ，OK， 好，那首歌里面的第一页的三行或第四行有三个词很重要，一个是医治，一个是拯救，一个是释放，有没有？医治到拯救、释放被掳的人，这三个词呢？圣经里面，神为我们所做的是人不能做的三个工作。那么这个工作的开始呢，它一定要从拯救开始，就是我们讲的救赎。等于说，救赎是说我本来在什么样的位置，把我带出来，哈，赎其实本来是有赎价，有买出来哈，那把我带出来，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地位的改变，地方的改变，还有我的啊、这个后来我们讲国度的改变了哈，地上的就是黑暗的国度到光明的国度，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拯救，那就不谈，就不用谈医治跟释放了。好，那医治跟释放本身是它是一体的两面。医治就是说我们有病了，那我们神要为我们做一个工作，恢复我们的健康。那一个人如果不健康的时候，他一定受到很多的拘束。就像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有没有？哈，就是被释放了，或者是基本上这是一个生理的概念，身体的概念。可是来到圣经的概念的释放的时候，是说怎么样？我们的灵里面有一个很不自由的地方，甚至用一个把我们关起来，我们是被关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就比如说我就不想生气啊，可是为什么老是就会生气？类似这样，好，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要生气，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是，当我在讲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神拯救我们，本来不认识耶稣，本来没有救恩，本来没有，我们或许不知道了，其实我们本来是没有盼望的。那么被拯救的人，信耶稣的人，他的结局是已经不一样了。他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他的地位也不一样了，那是一个资格，是我们的资格。但是之后神要做医治跟释放的工作。刚才那首歌是用水变成酒，其实水变成酒这个是一种律，一种他的我上次特别跟你们谈说到底水酒里面有水的成分吗？后来我去跟比较专家的人谈过了哈，是会有的哈，所以这个当中呢有一种化学的定律，但是我们看不到。你在培养一个什么东西，或你在腌菜有没有，或怎么样哈？你有时候它当中的改变，哎，今天是那个颜色，没怎么那个颜色，你看不到，它是在改变，啊，所以我刚才提到说这个。被拯救后，神要对我们做医治的工作。那么医治之后呢，我们就自由了。圣经里面讲的自由是神的话，神的对我们生命中的带领，使我们自由。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可以管我，那叫自由。我们要有一个圣经里面的概念。那当然我们刚开始可能也没有很多的理解，但是慢慢我们就会发现，诶，为什么我要什么神都没有给我？后来你发现，诶，不是，原来神在帮我做这种所谓的更新呐、啊，就是改变。基督徒哈、啊，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不是改善，请我们有这个概念，不是在改善，让我进步一点，不是。因为我们，所以我才说，没有从被拯救出来，就没有所谓的医治跟释放可谈。那今天我的课题呢，叫做治理还是操控？只要谈到医治的话，就一定有他的原来的健康状态，也有会看到一种病态。那既然是病态，就一定会带给我们束缚，带给我们捆绑。那今天我要谈的是从创世纪开始哈，上次我有提了一些了哈，但是我有一点不太记得说到底谈到哪，我就从头再整理一下哈。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是告诉我们一切的起源就是光。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哈，你顺便看 约翰福音四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你把它对起来看的时候，它彼此是相呼应的。太初有道，那这里说起初神创造 OK 好，所以这个当中呢告诉我们一个源头，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进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来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原来如此的一些成长跟学习哈。那么今天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呢，给我们一个，虽然他讲的很简单啊，神说有光就有光，在还没有照这个光，还没有说神还没有把光放进来以前，那前面呢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啊很混乱的啊，混沌啊，然后所谓的这个没有秩序的哈 啊它是混乱的。然后呢当神说有光的时候，事实上他赋予了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他被造的所有的一切一个生命的来源。我上次跟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哈，我昨天好像也又讲过哈，前天哈，我说神所提供给我们的，他所创造的，是他很慷慨的，很恩待我们的，不会让我们去用花费什么价钱。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光电可能需要做一些产生电的这个过程啊，那如果没有光源的话，就没有所有的一切，生物也不能存活。所以基本上光，天空的光哈，我再提一下好了，我不晓得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讲哈，为什么我们说神的话，这是圣经的话哈，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那我们要分辨这个意思，脚前的灯，那个灯是要有一个灯盏的，我们要有一个放，不管是以前的那种所谓的烧油灯啦，或现在我们有一种放电灯泡的灯哈，它是有一个灯盏的，是有器皿的。那这个灯盏的灯呢，基本上是从一个源头到后来发展成有一个器皿或者是一个形状，然后要为了要照亮我们啊，脚前的灯是只有照我们前面的，照我们前面的要走的路哈。那路上的光呢，就即使你都没有路灯，那天空还是有光，那个就是光源，就神所造的光源。所以你们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有没有问题？好，从创世纪的第一章要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所有一切的源头，为我们预备好了。那这个当中以后呢，他给人一种聪明，他的形象里面有一种发明啊，发现啊，好，神创造，可是人发明，人发现，然后呢，人会去把它做一个develop， 叫做发展。好，他去发展、发明、发现、发挥啊，就把它弄得看出来，或者是越来我们就发现哦，好进步哦，那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在更多的一个智能方面的一个进展啊。但是我们要想哈，如果没有源头，没有起初神创造的话，就没有这一切。包括我说神的创造都不跟我们我们不花钱的。刚才我讲到光，对不对？然后我讲到这个我还没有啊，就是我会提到说，比如说像我们的油矿神也没有，其实神没有跟我们要钱的。啊哈。哦，你可以想还有很多神给我们那个源头的东西。水呢，你现在交钱是因为那些帮我们处理的人，帮我们处理的机关啊，或者他们需要费发费的人工。那所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神创造的话，就不要说谁要有说什么什么什么水厂啦、啊、或者是电源啦、啊、都就不用说了。好好，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要来到当神把每一天把它铺排把它安排好了啊，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是分开，它很有秩序的哈，神做事情是非常有秩序的。所以呢一二三天分开，第四天就开始充满，四五六就开始充满，就开始就它有它的这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哈。好，那么来到第27、28吗？ 们念一下来，神就照着
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各地，所有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的，神到最后造了人，我们就不再是细节的谈这个人造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哈，不管怎么样，他就像神的儿女一样，像他的，有他的形象的，哈，这个我们不再多谈了，哈。那么在这里呢，他说呢，神就赐福给人，赐福，所以神的心意是要赐福。在这里有几个动词，注意一下，生养、治理、管理。生养是神给人有这种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或能力之后，然后他们需要去我刚才讲的发展或发现或发挥他们应该要有的一个过程哈，就像我们说这个发展什么哈，发展什么学啦哈，发展心理学啦啊，什么的发展呢，它有一个研发，有一个过程啊。那么神对人的赐福是说他们有一个生养的能力，而且呢会带来很茂盛很繁盛、啊、丰盛一直是神给人的一种概念、啊、丰盛有没有，也是说 我来给你生命，而且给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当然跟我们想的说丰盛是不是很多钱啊很多地啊可能就不一样了哈。那么这里提到呢两个字眼哈，生养一个哈，然后治理，生养的话就会谈到我们对我们的下一辈，那再来的话就是治理，治理是一种权柄，一个位置，一个权柄，我有这种权柄做什么，我要执行什么。比如说我常常讲就是一个人竟然可以把一只很大的猛兽用方法抓到，然后把它放到动物园，那个叫做治理。我有治理的权柄，因为神很清楚了，他会很清楚了啊，他要即使那个很大的这些老虎啊什么的啊，你看都可以被人带到这个动物园去啊，所以他是有一个治理的权柄。并不代表说人不会被猛兽吃掉或伤害了哈，不是这个意思哈。好，那再来呢就是管理。好，像我们先把治理跟管理分清楚。治理是一种权柄，与生俱来的，人有治理的能力。管理是一种责任。管理里面呢有它的层次跟秩序，这是人的责任。我们会发现一个人有时候过得很有秩序。啊，很有规律。那有些人呢会过得很随性啦，他就乱乱的啦。我现在不再讲说哪一种人是好坏好，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个是一个管理的问题。好，那有的人他的管理的重点也不一定在我们，比如说你说哎呀我每一天一定要一洗衣服，一定要把它收好嘛。那有人说我不要啊，我三天一个礼拜再洗。那个是个人，但是总不管怎么样总是要洗，总是要整理，对不对？那个叫做管理。那什么管理的？只要它有一个秩序，有个规律，那叫管理。那我们今天要针对这个治理，我的题目叫做掌控、操控。为什么会产生操控呢？它是一种病。本来神给人的一个权柄是治理，它是有权柄的，可是怎么会变成操控？等于是病了。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在医治。他要释放一个带着操控的这种特性的人，他的本身是病的人，不健康的。那一个不健康的人到后来其实受害者是他自己。那我现在想请问你们哈，你们有没有人有那种被操控或者是被强迫的一种感，有这种感受有没有过？都被威胁，
大家都说
的。好，有谁愿意跟我讲什么感受，好不好？当你有被操控的感觉，当你有被威胁、被勉强的时候，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说诉说，他说当你被感觉被操控的时候，你就想要自己安静下来，平静下来 calm down。
啊，我可以说是不 comfortable 不舒服的，对不对？
对，所以他说你就需要那个安静下来。
嗯哼，嗯哼，了解。好，我这是一个角度哈，我被操控了，我被威胁了，我被勉强了，哈，就好像有时候我被勉强的事情不见都是不对的哦，哈，像我们的孩子很多很小时候他需要被勉强做一些事情，吃一些营养他不想吃，那个不是都不对的，但是问题是，我现在要讲的是。操控人跟我被操纵的时候，这两个相对应性的啊种啊问题哈、啊，我们先把它讲清清楚哈、啊。还有没有别人 ？Thank you, Sue。有没有别人？告诉我一下，你有被操控的啊一个经验，然后你的感受如何？刚才Sue是告诉我们说，他知道他被操控了，所以他需要让自己 calm down 的话，是等于他在自己让自己。
冷静，
安静下，
忍耐
下，
这样讲，
安静，
好，下去就对了。
心服口不服，不，口服心服，
对，
口服心不服，
对，
然后还会想说，既然这样，我就跟你顶着干，就是跟你逆着，就是你越要我这样，我就越不要。
OK
不算是叛逆，算是反抗吧，就是有一种那就是，但是反抗的方式有很多种、嗯、但是他那不算是真正的叛逆，
对对对，
因为叛逆是我的感觉，叛逆就是
负面的，
他是就是他是不管你怎么样，就是就算你没有操控他，他也叛逆，那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状况、嗯、因为你被操控，那你其实是心不甘情不愿，那你可能在某些权威的下面，你是口服但心不服，然后还有你会想要跟他，就是你就要我这样，那你威胁我，那我就本来我还可以跟你好好的沟通一下，那你现在这样就不要了啊，至少我是这样。
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是说当你被操控的时候，你会有反弹性，因为他一这样他的撞击强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想要去。抵住了，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好，那再帮我问述一下哈，那他会不会想要躲开那个人？
他说我不能改变别人，没有办法去
改变别人，让他们说什么都可以。
嗯哼，嗯哼，所以他用方法来，一个是消极的抵抗，一个是积极的抵抗，就对了，对不对？哈，好，那么现在我想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让你们一一表达了哈。等于说呢，我们都有这种感受。特别是当我们小的时候还在家靠父母生活的时候、啊、其实很多儿女都有这种感受、啊、那这种感受呢、嗯、是不是他的感受是正确的，他有这种感受，你不能说你不能这种感受、啊、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用操控、啊、还是用我们的抵抗来抵抗也好，积极抵抗、消抵抗来面对这个呢？这是我们可能要比较要谈的事情哈。好，那反过来我们谈到操纵的人，你有意识到你操纵过人吗？你被操纵你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你有意识过你操纵过人吗？
有的，
有啊，没有，
经常都是对孩子操纵的时候。
你的操纵好像听起来比较严重，操纵好像听起来很 negative， 就是很负面啊、那可以说是想按我的意思去做，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分享，如果是操纵好像觉得有点严重对我来说。
嗯哼，嗯哼， OK。
说是他有的时候去操控他的丈夫，他说这个对每个人来讲可能都会有的情况，不知道就这种是不是属于操控。
好，那我先解释什么叫操控好不好。好，首先我们意识我们操控的时候是不好受的，等于说不是我的意愿，我不想这样，可是当那个权柄，我讲过哈，治理是一个权柄， 当这个治理的权柄来的时候，我会有一段会有一个情况下，我是不得，我不能超越他，所以我是不能不屈服的，有点像这样哈。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我会顶过去哈，我会有一种抗衡哈，拉锯哈。那是我们曾经被操纵过，好，反过来，现在变成我曾经操纵过人哈。刚才我听到薛瑞在讲说，操纵应该是很严重的吧？好。那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操纵，我们就可以了解它不是所谓的操纵，就等于说我希望你按着我的意思做哈，而且呢我想办法让你照着我的意思做，有没有 Sherry 这样讲，有没有了解什么叫操纵了？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好，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放在说我们分辨一下什么叫做操纵啊，什么叫做治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多少都有一个治理的权柄，一定有的。比如说我是家长，我是老师，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有下面的雇员或下面的一些那个哈。基本上当我们生养众多的时候，下面那些就是要我们接下去是我们治理的。好，当然管理就另外一个层面了哈。会不会在这个治理里面呢产生一种操纵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自觉的。刚才你们还会想到哦，我会好、哦，刚才那个诉说我会，因为啊，对我丈夫我很会想用一个方法哈、哦，好，他就跟我们解释了哈，想用方法让对方按照我要做的去做。那我现在先把它做一个界定哈。好，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分辨我有没有操纵的时候哈，就是。我是不是有给压力？我是不是用的手段？我是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好，我就不管了，反正你就是要我说你就要做，哈。我有没有威胁的这种啊表态？我讲这个都很强烈了，哈。我是在讲说所谓的操纵，包括负面的，刚才如许讲的。口服心不服、啊、然后如果你是那个被操纵者的话一定是不好受的，那个不好受如果把它压下去的话其实一定会有它的后遗症，这个都不健康的。我们可能会进到如何面对别人的操纵，那在一个操纵的这样的一个病态里面呢，有时候会产生操纵者很强势的时候，被操纵者会一个很无形的就依赖了，就好像就我就依赖依附对方了，反正习惯了嘛。很多时候父母亲养孩子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啊，孩子也没有办法跟你讲道理啦，或者孩子没有办法就是表达哈，那他呢就会变成说，反正小的时候哈，在一个某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会想说，哎呀。人以和为贵嘛，我们就没事就好了哈。我不想增加那个一些矛盾啊什么的。久而久之，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会变成一个依附者，就是这个操纵者呢，他会依附在他身上。一个人本来是自主的，一个人本来是我可以做决定的，我有自主我的思想哈。那当然我可以说我要或不要，但是也有个情况是不容你选择的。可是不管你选不选择。我还是有我的感受，还是我可以表达我的意见哈。那现在呢等于说呢，我先把这个大情况讲一下，操纵本身是一种病态，就是把治理的权柄滥用了，产生一种强迫性哈。然后被操纵呢也会变成一个病态，久而久之他会感觉他是依附在这个操纵者的身上。有时候他会很难下决定，啊，有时候他会觉得好像我不能缺少那个操纵者的这样的一个，就好像就两个就分不开了，然后越分不开呢，两个人呢就越严重，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意识到我在操纵，我可以放松我自己，我可以被抑制，那有一个是我被操纵了，那我如何来面对这个被操纵？如果我用抵触的，那要好像要打仗一样，哈， 那一个是忍下去的，压下去的。我想我们都知道说，如果是压下去的话，也是一个消极性的抵抗。好，那么现在我就把我给你的讲义哈，我的讲义就有三点，对不对？啊，本来人跟人的关系哈，如果你是那个有权柄的人，有治理权柄的人，那么你是用开导的，开导就是说我把我的要表达跟你表达了，好，那我把这个成败啊这些得失啊我都讲清楚了，我讲清楚，啊，还是说服。说服就是说我已经立定我就是要这样，然后我就要想办法让对方用各种方法，啊，这个常常发生在这个广告术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本来你实在是没有去的，说哎呀要当他说服你，一直说服你那个在推销什么的啦，啊，或怎么样那些，啊，反正觉得好像我不需要，可是就发现被说服了。所以这两个，一个是开导，就是我把我的理由讲出来，但是我没有一个动机说你一定要按照我的做。当然我很希望看到你按照我的做，对我的孩子也是一样，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操纵性的权柄在表达的话，那么我刚才跟你们问了，那个被操纵的感受它是有反应的。OK， 那个反应呢到个地步呢，可能就会让对方呢，或是他没有办法成为那个可以自主啊的人，或是就一个里面有一个逃避，会想跟你啊拉开距离啊。那对于这个说变成一个不能自主的这个人呢，会让这个操纵者慢慢的发现他好累哦。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本来神给人是治理，哈，好，第一项我们把它弄清楚了，哈，第一项就是你是开导或是说服，说服就像在推，就是在广告在卖东西，哈，在推销了，哈，好。第二个是提供资讯或者是威胁，威胁比说服都还要再强了，哈。提供资讯就是说，我知道你的想法没有那么周全，我就告诉你这样这样这样，你的经验没有像我，特别是父母亲对孩子哈，啊，那我想到是这些啊。但是呢，在无形中呢，如果我们有一个操纵的话，我们就会用一个手段，应该是手段吧，啊，威胁就是手段。
我不好意思哦，打断你一下，那个所以说说服是属于操控的一种。所以我们因为以前都觉得好像说服是一个稍微比较正面的，我只是想要 clarify 这个，所以说服其实是属于操控的一种的方式或者一个形式，是不是？
也不是形式，
也不是，是什么 style 还是什么？
等着我心里有一个想法说你一定要按我这样做，表面上不讲而已。
因为我们常常不是就说有的时候跟人家譬如说为了一件事情要去沟通或干嘛，然后我们就很想要去说服别人，那所以我现在要就是说我是想要就是 make sure 我理解，就是说所以这个说服就是当我们很 strongly 想要去 persuade 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做这个操控的这个事情了，
嗯，
是不是？
嗯
啊，所以我们不能去说服人家。
好，等哈，我问你们，就是跟信主比较久的人，你有感觉到神是在操控你吗？请我们这当中比较信主比较久的。
他说没有。
嗯哼，我也没有感觉过。因为这是神的形象，治理是神的形象。那如果神不操控我们，那我们的形象里面应该就是不操控的。我从来，这个是我对神最怎么讲，我常常这样讲，我说神从来不会勉强我，从来不会操控我，但是他会感动我们，他会教化我们，他会引导我们，他甚至忍着，事实上这个真正有权柄治理的人有时候要 比被他带领的人更忍耐。好，刚才是被操控的要忍耐，但是说这个带领，这个要做开导，这个要治理的人呢，他是要有百般的忍耐，有没有问题？
那你要是说服别人，不是也是叫什么操控？那今天就不能说服别人了。
他说那意思就是你不能说服别人吗？
不能说服别人，你别人说你，你 if I says I calm down, I don't want to talk. But now you says I can.说服别人 I still confused, okay? But that's all.
Okay, I understand what you told me.
I still confused about this.
Okay. 我现在是在讲操纵者。操纵者是开导的，是表达我的想法。我把最好的想法告诉你。但是我不是要去用方法好像把你吊上来，这样那个叫说服。你们的解释的说服跟我的说服有没有一样？就是一种说的技巧，那个动机是要让对方按照我的意思，可他会有很多方法。那刚才树的问题是在讲他如果是被操控的话，他能够怎么样？我是你帮我们解释一下他讲，对不对？
我理解的素的意思就是说，那如果说是说服是操控的话，那是不是就不能去说服对方了？他是这样的意思。然后那个 Clara 也有一个问题，你要正好他一起，
你要开导啊，你要不厌其烦的去开导对方 ，guiding， 让对方理解。但是说服就带着你要按照我的意思了，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我现在要讨论的是这个重点，
别人
一个人当我被操纵的时候绝对是不舒服的， OK？ 当我们在被说服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我们在被说服，可是事后我们会有很多的就是那 happy or regret， 好像后悔这样，所以我现在是不懂树的角度是他是被操控者还是他是操控人，操控者不是他啦，不是，我不是在讲
说这一点。
他是说对于操纵者，就是你的意思是，树的意思就是说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已经过了这个线，你变成操纵者了，是不是说就大概他的意思就是开导和这个说服之间有什么 line？ 我可以很快的说一下吗？刚才讲到这个，就是说自己的体会就是说。
Okay.
当你有点其实让对方感觉到强人所难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已经过了线了，这我自己感觉。有的时候我给儿子说，我觉得我在开导他，给他好的，然后他就反应就是我有点强人所难，那我就会，以前我就会我是为你好，但是现在我就会 back up， 就觉得我就会意识到说，哦，我可能是不是已经过了那个线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
Okay.
嗯哼。
师母，我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理解，就是操控，就是如果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如果让别人感觉到强迫，说话的时候让别人感到强迫，那就是有一种操控。他有时候可能他出于各种原因他接受，但是这种就属于操控。如果是我们跟他们像 guiding 或者是这种开导的话，那就心服口服的接受，就像神在我们当中从来没有 force 我们，没有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情、但是他依然在那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们就从心里面就想做像他一样的样子，这就不是操控。这是我的理解，我不知道
是的，是的，是的呀，你了解我的意思，是的，这样是的。那我再回到刚才树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开导跟说服它是一线之差，那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动机里面是不是有一种企图，用一个方法要让对方，我用就范这样对不对？这样是可不可以更理解就范？
觉得对吗 ，Clara？ 师母说你要对方就范这个词可不可以理解？让对方就让对方就范，我们知道这个词吧？就范就逼着这个
对对对，就是
你强迫别人接受，没有心服口服的去跟着你做事情。如果是别人觉得哦你做的对，然后经过思考，真正发生就是心里面发生变化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心想去做这种事情，就不是操控。如果是只是说哦可能是对吧，然后我并不想做，但是我做了，这属于操控。
嗯哼 ,OK,OK,Yeah。Okay, okay, yeah. 我说过哈，操纵人的跟被操纵的这两个人都会产生一个负面的结果。这是我讲的哈 ,OK。等于说呢都是不健康的。好，那如果我去开导他，我不管是说服或什么啦齁，就是反正我去跟他讲要怎么样齁，那到后来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发展的话，那你会不会就一个失去了对对方的爱，失去了对方的信心信任，还是会就等于会灰心啦、啊、或者是还是会产生更强烈的方法的这个、啊、有可能啊呀、yeah。我主要的意思是说，不管是操纵人的跟被操纵的，我们都要恢复我们的健康啦、啊、好、啊、这是我的意思啊啊，那都是不健康的。因为神造这个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这个啊，那刚才刘磊提到对孩子的事情啊，孩子有孩子的年龄，什么时候他需要被规范，规范里面也不需要用操控啊，规范就是说我给你一个范围，那你只能这样子，那个就是管理啦。好，那我现在讲的是治理，就是说我在治理，在跟你的关系里面，在我在处理的时候，我没有用我的一个操纵性的方法或者是手段或者是技术让对方就范，但是我的心里面是应该是自由的。那我们谈到医治跟释放嘛，
问题就是我刚想了一下，我搞懂了这个说服的这个。
嗯哼，
那我在某些时候也有这样，只是只是我知道有人比较强烈、
嗯、
然后呢，所以大部分我是被说服的那个，然后我现在知道说，因为那个人就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说服是属于操控，因为你要说服人家的时候，你会想尽办法，就因为你很明确你要什么，你要对方听你的，然后或者是达到你的目的，然后你就会去找很多文章或者是任何资料或者是什么，你就是你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屈就，然后愿意，然后或者是就是要配合你，不管是怎么样，就是他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是说他用比较怎么讲，比较对他，然后他是用那种说服的，然后真的我跟你讲、嗯、真的是被接受的那一方，被迫那一方真的是很多压力。
嗯，
那反之师母，如果说我在给一个人建议或者跟一个人讨论这种方式的时候，我自己内心是自由的，就是我不会非得让对方听我的，但是我也会把一些事实那个利害澄明清楚、嗯、但是呢我心里是不是那种好像非要把对方抓着的那种感觉，这就不是操纵对吗？
好，现在有一个还有一个重点哈，除了方法以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有没有尊重对方。其实人跟人之间我们的形象哈，即使我们有权柄，我们有一个位置，我们有管理能力，可是人跟人之间到最后，所以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就是爱，那个爱会成为一个人跟人之间不管什么事情，不管我们怎么样，那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重点，就是那个联系关系是很自然有爱的啊。那这样的话我就要再加上一个，我可能到后来也会讲，就是为什么我们容易走到操控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种对对方的尊重。什么叫对对方的尊重呢？他有自由意志，我没有办法强迫他，即使他今天按照我的意思做，有时候是反效果。 我今天看不出来，现在看不出来，这以后会跟我们抗拒哈，或者是他就变成没有他的辨别能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刚才周师母，我的心态里面没有任何的强迫，我只是讲给他听哈。这个对我来讲了哈，这个对我来讲，我了解他在讲的是什么意思哈。我个人呢，我尽量的一定是用圣经的话来跟对方交通。好，顶多说对方这个圣经的话他不了解，那我可以有一点解释或见证这样哈。那所以呢，我不太用我自己的话，就会避免一种好像变成我是那个主事者，我是那个主导者，这样就不要成为主导者了。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周师母是说他的心里面是自由的，他心里面是没有这个意识的，那会也会产生操纵呢？你们认为呢？
师母，我挺赞成周师母说的，虽然好像是要我老公听我的，不过我会把整个事情的利和弊，还那个我都会很 detail 很详细跟他解释。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所要他就是希望他听我的，最后他都觉得那是对的。
嗯哼，
他没有就说哦，你强迫我这个吧吧吧吧，那我也也也，不过有也也，其实基本上都没有说他老是被压迫那个感觉、嗯、没有。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真的很对很对很对，就是说操控人家的人最后累的是自己，所以不要那么笨。然后他都依赖你，小小事情都问你，像变成小孩子对方。那不要这样子，不要去操控人，因为最后累的还是自己啊，师母，你说的很对。
重点，当我们在跟对方用心跟他谈、跟他开导的时候，有个重点就是说，你不能为对方做决定或推动对方去做决定，因为如此以后，如果你真的爱他，他就少一次的学习，懂吗？我们成长是要学习的，他就少一次的，就是说。等于说呢，他不能老是依赖一个人，所以我们是开导他的那些他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们不是跟他说答案就是是或非，这个关系到我们是不是也在意到对方能不能成长，他自己能不能有一个不一样的更高的一个理解能力，或更然后他当他自己决定以后，一个人哈，一个人有自主权哈，当他自主权用出来之后，他一定会成长。我发现很多父母亲对孩子就是压制他们的自主权。我不是说孩子不要管，我不是说孩子不要有权柄，要的。但是治理就是我有权柄，可是我要尊重到对方是跟我一样的一个人。你们在了解我了吗？可能跟尊重有关系了。
快点说，大家说了解，
了解。
Okay, 好好。那至于说周师母那个问题，
说到那个尊重和我觉得尊重哈，就比较知道那个界限了。因为说到爱的时候呢，我特别中国的父母说，哎，我都是爱你，都是为你好，这个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操纵的一个咒语。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爱有时候啊，那些好像很明显的一个操纵的语，一个词儿，就是我爱的都是好啊。
Yeah.
那其实也是，其实。
Yeah.
但是他非得那意思就是说，你
只有站在自己的立场，
对，
是为了满足，
没有尊重别
人。我觉得
不全面
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他说，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目前的理解就是说，当我们要用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觉得这样会对你比较好，但是这个自主权是留给对方的，他要不要按照你给他的建议，或者是要不要按照你的方法或者去做这个事情，或者他要不要做这或者怎么样，他是有他选择的意愿的，而不是像另外一种，就是因为我爱你，所以
我是为你好，所以你就一定要这样。然后你如果没有按照我的方式做，就表示好像把我这个爱就是有点说有点威胁的那个层面。然后你也就是，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看你的成长环境吧。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不知道我们是这样长大的，然后所以当别人这样，就是说常常我就。其实对方可能没有，但是有时候我自己感受就是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有压力，因为那个因为以前的模式都是这样，所以我就本能就第一个反应哦，就觉得好像对方想要说服我啊，就是然后我们也不太的懂得分辨，然后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尤其是对孩子就会特别容易说我觉得你这样比较好，然后就会给他看、啊、你看这文章啊，你看人家这这也是另外的一种说服，所以我现在就比较有那个分辨的能力。
yeah, yeah. 我不是在指责操纵者哈，我是说其实操纵者跟被操纵的都有他们的一些害处、啊、那我们就不健康就对了、啊、好，我现在最后就把这个检测给大家过一次哈。第一个，你常常用应该吗？第二个，你常用利诱或暗示的方式吗？有时候我们的操纵方式哈或说服哈也不是说都很明显哦。利诱如果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哈，暗示就是一种哈一种让你上耳就对了。然后你会加给人愧疚感吗？你常常会讲话越来越急越大声吗？就是你刚开始在讲的时候越来越急越大声、啊、这个都有一些可能都是那个现象。
大家都说利诱跟暗示不会，但是可能别人的
暗示我都不懂了，我还去暗示。
利诱跟暗示、啊、其实女性很会。但是呢，如果没有对方，如果不去买你的账的话，就会非常的挫败感。啊，就是好像说，哦，我看他会不会记得我的生日？好，那你明明知道他很不会记得生日，然后你或许就提醒他嘛，你说，哦，今年我的生日，你有没有想要什么给？就是我们那个暗示有时候是会试探的，就说我看他会不会买。那我希望他买，可是我又不明说，然后到后来结果不是按照我的意思的话，那就又有事情了。好，
有的人说有的说没有，就是暗示、
yeah.
可能比较像暗示那方面、
okay. 你们不用跟我回答你们有没有好，但是这些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我有没有操纵性。记得我的重点不是在指责你操纵，我要提醒一个操纵者到后来会很累，而且有时候会灰心，心里面会常常碰到冲击，哈。那基本上呢，我们有自由意志，那就是为什么你的孩子，你从小带他去教会，然后为什么他还不信主？因为他不能让你勉强他要信主，哈哈。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信仰事情就绝对没有办法被操纵，神不操纵我们。神希望每一个人都信他，可是他一百般的用各种方法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呢，在引导我们、啊、每一个人想到你过去怎么样，现在进到教会认识耶稣，都有神自己本身心里面对你的一个纪念，对你的一个目的在那里。那他不用威胁的，也不用勉强的，他是用一个在引导我们的，哼哼，吸引我们，感动我们。好，我想时间到了哈，我就先到这里哈。